一刀切的，圣经也有很多地方讲到的。那我认定的东西跟别人也是近前的人，他们好好读了圣经以后认定的不一样，我监听了，我还是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不同意他在这上面圣经得出的结论，他得出的结论怎么办呢？这个不是我的发明，我是参考奥古斯丁说的，我把它改成中文而已。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绝对真理绝不妥协，相对道理相互尊重，一切事上依爱而行。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明明白白的真理，毫无妥协的地方。他给我不一样的是，绝对不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命令，清清楚楚的应许的上面。那相对的道理，他看到这样子，我看到这样子，我坚持这样，他坚持这样，这是比较相对的。可能你有对的地方，我也有对的地方，可能我们看问题都不全面。那相对道理相互尊重，那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用爱，凭爱心而行事。那这个正是我今天要讲的决心，新年的决心哈，也是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提醒我们的。罗马书十四章很有意思，罗马书十四章正好就讲到这方面的原则，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四章。那罗马书十四章总共有23节，所以我们分开来读好不好？我读一节你读一节，我读一节你读一节，所以你知道你要带圣经来了哈。如果没有圣经，希望你前面那里有圣经，或者你的 iPhone iPad 上面有圣经，那我们可以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那这一段经文讲到的正是在不是绝对真理的时候，在相对道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那在更次要的事情上我们该怎么处理。那大家翻开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罗马书在新约圣经呢，圣经那里福音书后面，使徒行传后面第一本书，罗马书的第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读一节你读一节，换到了吧哈。罗马书第十四章，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在自己的上，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成为神所喜悦的，又为人所称许。不可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房屋固然坚劲，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了。好，你看到这一章以后，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好像是讲吃喝的事情，是吧？啊，吃喝的事情很重要吗？很重要，不吃不喝就活不了。但是耶稣说，圣经讲说，我们活着不单靠食物嘛，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往往在这个吃喝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不是圣经的绝对真理上，我们会产生问题。因为我有我的个人信念，你有你的个人信念。那罗马书在把前面的真理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特别在一到五章的时候，他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我们的义，哈，神的义，神是公义的，神的必要对罪人有愤怒，但是神的公义却不在律法上显出来。你奇怪吗？应该是在律法上显出来，对不对？律法才是根据律法你犯罪才断你的罪，但是他说神的公义在福音上显出来。这是因信称义，你可以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这在前面一到五章里面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非常清楚。如果你们不信的话，我把第一章的十六节跟十七节给你读一下。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不是显明神的义吗？神是公义的，你犯了律法，如果你就要受审判，你遵循律法，你就要得生命。那为什么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靠遵循律法被称为义。那神自己把耶稣基督的义要加给我们身上，这就是福音。那你接受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因信称义加给我们。那在第六章到第八章的时候又讲说，那我们因信称义的，我们还可以犯罪吗？还可以故意去犯罪吗？断乎不可。你已经是被神从罪中拯救出来了，那你在他的第六章第八章里面讲到说，那我们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呢？他说你与基督同死同活，你向罪是死的，向神看神是活的，还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随从圣灵而活。这个我们以后慢慢的再去了解。那到九章第十一章的时候好像就讲到以色列人。那我突然有一天觉得，当然他要讲以色列人，因为保罗对以色列人特别有感情，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那第九章第十一章的时候，我有突然有一天感觉说，以色列人他也是必须因信称义，他有一天他会往全家得救。但是我突然我有一天就想到说，那以色列人不也是被神拣选的人吗？因为我心中有一阵子有一种困惑，常在想说，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人被神拣选出来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我有时候看现象的时候会看到说，我们的基督徒好像不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强。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做的事，我们基督徒都做。今天那如果神拣选以色列人 failed 失败了，我们今天这些人有什么把握？所以九章到十一章里面他让我看到说，神拣选以色列人没有 fail，以色列人全家会得救。而且不但如此，那个拣选以色列人跟今天我们拣选的有区别啊，当然圣灵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可是那神的拣选，神在旧约里面让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工作，他还有一样的事情， 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他要借助以色列人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讲这个时候，这个是我的理解哈。那我讲了我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是相对道理，相互尊重啊。你不是跟我斗啊，斗的时候我就会照着我的原则去。但是我告诉，想这些东西可能对你会有帮助。他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我们外邦人怎么样？啊，你可能对圣经不是很熟。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里面讲很久，在十一章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我们外邦人蒙了怜悯，蒙了拣选，救恩临到我们这里。很奇怪哈，因为他的不顺服，救恩反而临到我们这里。那因为我们外邦人的顺服，最后救恩也会临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他在拣选以色列跟拣选我们的时候，是整个神的救恩计划的大图案并没有完成那时候。所以我们不能拿把这两个拿来做对立。当然我说的本身我们还有个区别，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可是你如果看现象表现的话，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真的不如，很多时候不如那当时的以色列人，甚至现在的以色列人。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讲说，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下面，我们也被圈在不顺服下面，以色列人也被圈在不顺服下面，特意要怜悯众人。我们无法体会神的怜悯的心肠。你做不父母呢，我们都做过父母呢，你要让你的儿女不顺服以后，你特别去怜悯他吗？还是你不顺服或揍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圣经讲说，神特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放在不顺服下面，特要怜悯我们。你非常非常的想象，我们很难有神这样的爱心，很难有神这样的怜悯的心，除非神自己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讲说，九章到第十一章哈，讲到这些。那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又讲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过生活的一个原则。那在第十二章以后，都讲我们基督徒怎么过具体生活，像实践一样。他说，他的十二章的一到二节，他把原则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啊，看到没有，把我们圈在不顺服下面，又要把怜悯给我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要心意常常被神的话语更新变化，你就能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是可喜悦。那这时候我再来讲第十四章，前面的真理一一的都讲清楚了。讲到十四章的时候，十四章是我有个人的信念，那我该怎么相处呢？那在十四章里面，我今天不得不做断章取义，把那里面重要的给抽出来，等一下我们再讲今年新年的决心跟我这个新年的决心有什么关系。那第十四章里面他讲到个人的信念，还有人只吃蔬菜啊，那你要逼那个我像这样我这么爱吃肉的人吃肉吗？吃蔬菜吗？那我那么爱吃肉的人难道不能因为别人吃蔬菜我就不吃肉吗？你明白啊？就这样的，那就吃喝的问题。那有的人守日，哎，那我们比方说守日，哎，不是指过年这个，过年大家都守哈，基本上没什么意见。当然也有很多人，也有在国内有很强势的，圣诞节绝对不能过，圣经里没有这样圣诞节这个字，哎，他有这样的，有这样的。那也有的人就讲那安息日一定要守，因为星期六犹太人守安息日，星期六啊，他一定要守，那他坚决要守，那你不守。那像这种东西是不是圣经里面不是绝对教导说你该怎么办？哎，这个所以他这一章里面讲到吃喝守日的问题，对，那不是圣经的绝对教导。那我们说绝对真理绝不妥协，相对道理相互尊重，一切事上依爱而行。那在这个上面我们怎么用这个原则？那我把十四章里面最重要的它还有一个还有几节的经文我给抽出来，然后呢这些原则去掉后，我们看下面具体的做法怎么依爱而行。 那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讲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好像很绕口，特别对我这个福建人讲普通话更绕口，或活或死，到底反正总是，但是我知道不管我讲多绕口，总是主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论做什么总是主的人。而且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有一天你站在神的面前说，你要把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在神的面前交账，这个向神说明的意思是，实际上是交账，神要跟你计较，很讨厌的事情啊。希望到那时候不要计较，只是奖赏，那我们大家都认得，但是他会，你要在神面前见他，因为圣经里面明明白白说，我凭着主说，我凭着远声起誓，万膝都要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到那一天的时候，审判的主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我们只有在他面前跪拜，那里由他审判，来向他来表明。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个原则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在这些吃喝守日上面造成冲突的另外一点，他的原则是十七节里面讲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很清楚了吗？吃喝不是重要的，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经的喜乐。那我们可能这些词都很大，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词都很大，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到说，神的义是在福音上显出来，你至少会知道说神的国福音和平，因为耶稣来是让我们跟神有了和好，也把那个和好的信息传给我们，让我们跟人有和好。圣灵中的喜乐可能是我们最难经历到的，你可以在外面许许多多的这种苦难当中，许许多多的起起伏伏，恍恍惚惚，在这特别在这些吃喝守日这些好像不是重要的事情当中，你自己有一个笃定，你在圣灵里面很有把握，满心喜乐。我跟我老婆说，那种喜乐不是我们世上所有的最美好的喜乐快乐吧所能够形容的，我只能够是偶尔那么片刻有一个 glimpse， 就是一点点体会到那个从里头远出来的那个喜乐，它没有任何的一点肉体上的欢喜，它也没有任何一点的担忧别的东西，就很平和的一种喜乐。但这个时候不是这个东西个人那个性的感受，但是圣灵里的喜乐确实是神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圣灵结出的果子嘛，哈，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恩慈，啊，温柔、节制，这些东西都是圣灵的果子。好，有了这个两个原则以后，一个是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要向主负责。那我们在什么事上负责呢？不是在吃喝的上面，而是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他说十八节，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乐。好了，有了这些原则，有了前面的大道理，具体做到个人信念的时候，凭爱心而行的时候，具体做的时候却非常的不容易，非下苦功不可。这就是要我们心连下决心了，就得要有决心，一定求神你怜悯我来帮助我。好，我下的第一个心连的决心，照着前面的这一段十四章的一到六节，拒绝论断别人，拒绝论断自己，让我们下个这样的决心。那这里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那请记得，这里的信心不是指我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个得救的信心，不是那个信心，因为他后面讲说信心软弱的只吃蔬菜，吃蔬菜的人他对主的信心不见得软弱哈，吃肉的人对主的信心不见刚强哈，你知道吗？所以他这里讲的信心不是指我们对主那个信心，而是我的信念，我对某些事情的个人的信念。那我个人的信念我讲这里，我希望不会对大家有伤害。我认为什么肉都可以吃，犹太人如果在这里他就说，你别跟我讲猪肉可以吃，那我觉得可以吃，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我跟你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不吃猪肉，可以吧？这是我的 我的决心。那如果有回教徒信主了，回教徒信主了，我不知道哈，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专门在回教徒那里做工作，他说回教徒非常的敏感，他进你家里的话，他就能闻出来你吃没吃过猪肉，你吃了猪肉，他不跟你来往的，知道吗？哈。啊，我想说他一辈子都不吃肉的人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感觉？你或者说我们打个比方，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我自己以前抽烟抽得很厉害，那抽烟人从我身上走过去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都是这种抽烟。后来我来美国多这么多年，我戒烟了，我一走进去那个电梯里面有一点烟味，我说谁抽烟了？很敏感，你知道吗？哈，这些东西就是很敏感。那我个人的信念是，黄木都可以吃，我跟保罗一样的，我不要标榜自己，对对，就是我个人的信念是这样子。那这里讲的是信心软弱，并不是指信心，而是他的信念他坚定不坚定。那有的人坚持，那在中国哈，在中国你会看到，基督徒很多人坚持不吃血的。那我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血旺子是很好吃的。那我从小的时候，我12岁信主后，我们当地的当时传的习惯就是血不能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不吃血。但是你问我的信念里面会怎么样，我认为没有问题。哎，这是我个人信念哈，你个人信念说你就不吃血，那我们不需要争 ，OK？ 这不还是吃喝的事情上，但是在中国教会里面，家庭教会不吃血是一个比较普遍的 practice。大家都不吃血，所以如果你跟家庭教会去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点血。就这个意思嘛，哈，这是凭爱心而行。那我本人并不认为你不可以吃血，但是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我基本上不吃血，就是我觉得没有爱好，也没有什么兴趣，是这样子。那还有的人就是安息日要不要守？那我上回也跟你讲过，说还有的人认为说，那旧约里面的节日要守，什么祝棚节那个节。那我都不认为这些要守，哎，这个就是叫在信念上说，一二节里面讲说，有人信心软弱的，我们可以换言之，有人在这个信念上软弱的，他软弱的人他只吃蔬菜，那你3到4节呢，那就不能因为这些东西不一样，你开始论断。所以他说，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你轻看的时候，你觉得他不属灵的时候，你就是论断。那不吃的人也不要论断吃的人。那不论断哈，我们常常讲到，就因为可能弟兄姐妹也会说这个词也比较要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在上面，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讲说不可论断人，那我们就变成说我不可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不可以评估一个人，那不是这个意思，论断跟评估完全不是一回事。评估你在公司里面你做的业绩如何，老板评估你，这个是很不是论断。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你侍奉的工作的好坏也可以评估你，当然我们评估的最后的结论，哦，你这个人就是不爱主，这个是论断，你这个人不属灵，他是论断。所以论断的意思不是评估，基本上跟如果在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的话，6章里面讲的说，他把论断、定罪、饶恕在一起。基本上论断，我看就是你心里定人的罪。这个人真的是在神面前很糟糕。这种定罪是你不应该有的，因为圣经里面讲，第3节里面讲说，神已经接纳他了，看见没有？神已经接纳他，神都接纳了，神认为他是义人，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神已经接纳他，你不可以再定他的罪。那论断呢，还包括就是说要审判他，这个人这么糟糕，他怎么没有人来管教他呢？那圣经讲说，这个审判的权利不在你，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主，所以第4节讲说，你是谁仅论断别人的仆人，他站得住跌倒，他有他的主来管他，这个不是你的权利，你越权了。对，心理论断就是说，他有主来管他，而且他 保罗更有信心说他必要站得住，因为主能使他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些不是绝对的真理上的事情，不要去论断跟人家定罪。所以我们坚持我的信念呢，我就不强求别人，我不坚持这样信念，比方说我不坚持我坚持我不坚持要吃肉，你或者是不坚持的也不要强求人，坚持也不要强求人，反正你知道这个意思。甚至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争辩起来，因为争辩的结果就会轻看人。那五到六节告诉我们说，你有这样信念呢，你也不要摇摆，你自己坚定。我今天吃肉也是为主吃的，但我不知道哈，吃肉怎么为主吃，我不知道。我吃蔬菜为主吃，可能是我吃蔬菜为主吃，我可能比较好理解。哎，我身体健康，我健康是为主而健康。那我是吃肉的人，吃肉人身体容易得病，那就不见得是为主吃的。那就你自己要坚定，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主吃，为主守，求主的荣耀，这样你就会轻看人的得失。那当我们把耶稣基督装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心里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乎别人在这些事上给我们不一样。所以下个决心，下个决心就是拒绝论断人。那可能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论断，那我自觉论断人，那我去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听别人字面的意思，不去猜测别人背后字面背后的意思。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有话外音，那我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拒绝话外音。你怎么讲我就怎么理，就按照那个正确的意思去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我拒绝你话外音。当然我们很难了哈，因为这个我们的文化里面，我讲话的口气大声调你都会听，我们都会听得就敏感，这个人就有话外音，但是我要拒绝。你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是我下的决心，我没有做到哈。我下这个决心，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下决心。那我们还常常讲一件事情，说害人之心不可有，还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还要拒绝因为要还人之心而有的任何猜疑。不要说哎，我要还你，不还，耶稣基督就不设防，我就是宁可自己受伤，我不去猜疑。如果我有猜疑的时候，我多沟通，如果我因此受委屈受苦，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因为你不是跟着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吗？那耶稣基督就是受委屈受苦的一个主，你若跟从主，你又怎能不受苦呢？你既然尊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做主，你为什么又可以不受苦呢？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如果我们这样拒绝去论断人，我不去猜测，我也不去还人家，我宁可受伤，我也拒绝去论断人家，那背后的说三道四就会没掉。那么我们只能从自己做起，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但是我们下个决心，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把他那个恩典祝福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管道。所以这个下的一个决心就是新年决心，拒绝论断别人。那新年决心里面也拒绝论断自己，那你心里要坚定的哈，既然我有这个信念，我就坚定，既然坚定我就拒绝论断自己。如果我定我自己的罪，如果良心提醒我，这在后面一半里面会讲说，人在自己行为上没有自责的啊，你有信心在神的面前守住，你在自己以为的行为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如果我在这个行为上有自责，那我就去问神，我有没有 得罪人的地方，我如果得罪，我认罪悔改，向人道歉，请求人的饶恕。我们也知道闭门神的赦免，那世界的价值观哈，就在人的身上。我们也知道人言可畏，我们往往很容易看人而不去看神。那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圣经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这个人有没有价值，不在乎人说了算，不在乎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说我有价值，我不见得有价值，世界上人说我没有价值，我还是有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在这上面，我们的价值观是在基督里头。你今天是蒙这位全能创造天地的主拯救的人， 是愿他，是他愿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救赎过来的人，你有没有价值？你想一想看，如果你没有价值，在他眼中没有价值，如果你的价值只是值100万钱子，100万银子、美元，耶稣不需要流血，他一个指头就可以给你救过来。你值1000万，他也用一个指头。当魔鬼把天底下万国都指给他看的时候，说这些我都给你，那万国本身就属于他的，他如果是要用万国来救你，也是那么一下子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要用宝血，用自己的生命来救你，那你说你在他眼中有没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在乎别人眼中的价值？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我们在这个文化成长当中，自然而然受到这些影响。人言可畏，别人讲我什么，我们甚至在想，哎呀，别人老是背后有人讲我坏话。那如果有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找那个人说嘛，你干什么老在人背后讲我坏话，你当面讲我坏话好了，对吧？我们，但很多的时候根本就是我们听到的只言片语嘛。我们，我知道有一个师母，不是我的老婆，有个师母，我去过她教会，她还说，你看，你有没有看出来？今天我去教会的时候，那个姐妹又给我这个眼色看。我心想说，哎呦，这个做师母可太痛苦了，太痛苦了。你哪能根据眼色来去猜测别人对你什么意思？我这个人愚昧到一个地步，我老婆再三提醒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吧？你还能看这么了不起，比我聪明那么几百倍，通过眼色这样一看，我别人什么意思？那个就是因为你看人，你当心在这里面，你在乎这个人。当然我们都有个过程，都要克服这些过程，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说要下决心，你必须下决心。而且引用毛主席的话是，非下苦功不可，非下苦功不可，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希望我愿意下这样决心，你们帮助我，神更帮助我，我们一起来长进。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决心，那也必须讲完，因为这个新年嘛，不能够一半途而废啊。你看，可是时间又过得这么快啊。另外一个决心哈，我绝不绊倒人。那论断的结果，我心里论断，耶稣讲说，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嘴里一定发出来。我心里如果有恶，小小的恶我可以憋住，那跟我的心理啊，跟我心理承受能力有关。那心里有更大的恶我也能憋，但是憋到一个地步，那个恶充满了你的时候，你一定从这嘴里发出来。所以圣经讲说，耶稣讲说，心里所充满的一定从嘴里发出来。那你怎么办呢？我希望你有一点恶的时候就赶紧发出来，但是不是发在人身上，是发在神身上，赶紧到神的面前去花。如果你照那个真的充满很厉害的时候，你必须到神那里面前去花，因为你如果不花在神的面前，你花在人的面前，你就绊倒人。所以你心里难受的时候，你去省察自己，我的难受是为神的公义的缘故吗？是福音的缘故难受吗？是为了人的和睦的缘故难受吗？是见你德行吗？还是我在圣灵中的喜乐啊？我肉体受痛苦，我心里心灵里面还有非常的有喜乐，为仍然去爱，是这些东西吗？如果不是，你最好到神的面前抱怨的话，到神面前，我讲过几次，就是你抱怨的时候，你可以私下里向神抱怨，那个不叫抱怨，那叫祷告诉苦。但是你向人抱怨，你心里的怒难受一旦在心里充满，你冲到人身上，那受到伤害最容易受到伤害就是你最亲爱的人。那这个我免不了了哈，我免不了了，所以我就常常的提醒自己要祷告，要祷告，让这个怒气给控制住。因为我们怒气里面，当一旦怒气上来的时候，很难控制的，情绪会变成像野兽的一样，然后你知道的道理，在这个情绪的面前都不成为力量，都没有力量。那实际上，当我们的这个情绪在里面积攒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开始说论断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站在神的位置上了，我们希望神也站在我的位置上。你记得两个星期以前一样讲的约拿吗？哈， 约拿就生气了。约拿最后生谁的气啊？当然是生神的气嘛，肯定是生神的气。你怎么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呢？对不对？这个尼尼微人这么糟糕，在我看来，我要么不救他，就是对吗？如果我有那个能力，我把他宰了。那我既然没有那能力，躲开，你偏要让我去宣告这个信息，而且我明明知道你根本不按我的意思，你是要去救他，所以生气了。那神两次就问他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约拿说：“我都非常的合理，我合理的要死，我气到死都非常的合理。”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跟神 argue 到这个地步，但是感谢神，好了，毕竟是在神的对话当中，你看见没有？还是在神的对话当中跟神沟通，神有这个办法，他让你的怒气会去掉，会去掉。所以我们在心里充满的时候，先向神去诉说，不要先向人说，因为现在的论断一旦从口里发出来，行动上表现出来，就会绊倒人，绊倒人。那我再三讲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如果是在真理上我们没有妥协，因为我们不能够说我不绊倒人，我也不能提醒你犯了错误，你明明不对的地方，我不能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想一想看，耶稣有没有绊倒人呢？那耶稣不故意绊倒人，对不对？耶稣是真理，对不对？那耶稣，很多人却因为耶稣绊倒，对吧？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我在锡安换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不信靠他的人，悖逆的人被这个磐石绊倒，而且会砸得粉碎。那犹太人看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一个绊脚石，可是那个是真理，绝对真理，是没有妥协的地方。所以悖逆的人呢，会被耶稣绊倒，而且摔得粉碎。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会被耶稣绊倒吗？我就给你讲个例子，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他被关到牢里的时候，他有困惑，对吧？他去问耶稣，就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给耶稣问耶稣说：“哎，你是不是我们要等候的那一位？你是不是要我等候的那个基督？”那耶稣给他讲完了一些东西后，然后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说：“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我们有时候会因为耶稣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你知道吗？不照着我的心意去做，我们反而会跌倒。不是耶稣故意要绊倒你，耶稣总是拯救你，但是我们会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这些不一样，往往是因为我们跟人的关系不一样的时候，而想说：“神啊，你怎么不是照着我这些东西，而且我这个东西都是你的心意，还会这样子去行。”所以我们虽然个人确信的事情，像这里面哈，保罗讲说：“我个人确信，14节，我凭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是不洁净的。凡物都可吃，但是有的人他疑惑，他认为这个是不洁净的，不能吃。”那他非要吃的时候，他就不洁净了。哎，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良心的问题。他就像他后面22节里面讲的说：“你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自责。”我们里面有一个会责备我们的心。那我们说良心本身并不可靠。在中国的话，很多人说我没有信主的人说：“哎，我就是凭良心做事。”良心本身不可靠，但是良心，我们信主的人，信了主以后，我们良心会被洁净，良心会起他应有的功用，良心会指责我们。那我对良心的研究不透，我也试图去看说圣灵的感动给我的良心里面的敏感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这些研究，然后我们可以分享，让我们在走这条天国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彼此同行的时候，可以互相的提醒，原来神在我们里面那个良心有很大的功用。当我们洁净的时候，所以他会疑惑，那疑惑的良心会觉得很不舒服，本来不该吃的吃了，那这个就成他不洁净的。那个疑惑还会造成对主的疑惑，对主的怀疑，甚至对主失去信心，哎，那这样跌倒了。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信念，凡物都可以吃，那我就要 自己坚定的守住，但是我守的过程当中呢，我要注意到别人。就像这里面讲说，我不因食物叫弟兄忧愁，我爱着按着爱按人的道理去行。如果我真的这样去守住，这样去行的时候，不让良心自责的时候，那你这个信念呢，就会变成信心了，就不单单只是信念了。因为信念只是可能是一个理论一样，信心呢就能够发出生发仁爱的行为出来。所以我有这样的信念，那我又靠爱心去守住，我的信心就会增加。所以如果我们坚持的不是神国真理的信念，例如吃的是，那不顾别人的脸受，别人因为你的信念的压力下面他也吃了，他就在吃的上面有疑惑，他对基督产生疑惑就有罪，就跌倒了。你这样有这么坚定的信念的人反而使人跌倒，你这样的行为就不是爱了，就不是出于信心，反而是犯罪。所以这是我对后面这一节很难解的解释的一个很难解的解释的经文的一个解释。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他本来有疑惑，那被你这样影响一下，他去吃，吃了还对耶稣基督产生了疑问，那这个是他的罪。可是你有信心的人，你很有这种信念的人，你却不是按信心的行为去做，不是按爱心去做，你使得别人跌倒，你也犯了罪。所以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新年的决心，来总结一下，我拒绝去猜测，宁可当面沟通，我拒绝去论断，相信别人，我拒绝扳倒人，我宁可自己受伤，我也去绝不扳倒人。我常常在神的面前去省察，良心如果使我不安，我就认罪悔改道歉饶恕。良心如果不自责，那圣经讲我有福啊，那我坚守的信念，我就不被别人的风言风语左右，我在圣灵里头喜乐，我自己赞美神。所以下一个这样的决心，这个是我今年要下的决心，我希望也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决心。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道理可以一个小时说的还算比较明白，去执行起来的时候，除了这个决心还不够。天父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你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北堂真成为荣耀你名的大家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啊，让冯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家是不是都做了这个新年的 resolution 啊？做了举个手。一二三四个人，我也没做，不好意思啊。那么下面还有时间，现在做也不晚啊。那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
时时顺从你的名，你是我的灯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遭他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通过让父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主啊，在这新年之际啊，当我们每个人啊在做啊新年 resolution 的这个时间，我们不仅直至关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物质上的，我们也要特别关注与神你的关系。我们要在彼此相爱啊，要做到彼此啊不猜测、不论断啊，不绊倒别人啊，把我们的与神的关系啊，与神你的关系啊，建立得更加紧密。主啊，我们为今天的奉献也献上我们的感恩啊，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把一点点金钱奉献给啊我们的事为神的事业做工。主啊，就请你啊在新年之际啊能够给我们啊更多的信心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啊跟神啊你建立很好的关系。把更多的时间啊用在读经祷告啊，能够从啊圣经里能够真正的把智慧啊能够从神那里啊接受过来。主要我们这样啊为啊求你在我们啊即将开始的这样的新年的整个时间里面啊，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北堂啊，为我们的事工啊，为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孩子的学习等等，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神的你的手里，求神的保守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啊，请大家就坐。